各位朋友，我是徐景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我写的那本书《家庭民主信仰》里面的最后一部分，就是孩子跟青年人常常问的问题。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感恩祭、圣体跟那个修好圣事这个部分的最后一条，就是14条。假如孩子问，为什么犯罪以后不可以单单向天主忏悔，还要向神父告解呢？我想这也是基督教朋友常常问的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不向天主忏悔，为什么要向一个人忏悔呢？人没有赦罪的权柄啊。我们的回答很简单，第一，我们犯了罪，首先就该当向天主忏悔，求天主宽恕，信赖上主的仁慈，决心不要再犯罪。所以我们做教友，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方，一犯了罪立刻要发痛悔，而且是上等痛悔。什么叫上等痛悔呢？假如我们单单为了怕下地狱而发痛悔，那是下等痛悔。假如我们单单是为了升天堂而发痛悔，那也是下等痛悔。上等痛悔是什么？上等痛悔是单单为了天主，天主是我们的慈父，他很爱我们，他是我们的朋友，他愿意我们好。所以假如我们得罪了他，假如我们就是伤害了他的心，我们一定要向他忏悔，我们一定要告诉他我们不愿意伤害他，我们不愿意得罪他，那就是上等痛悔。我们为了爱天主而后悔我们所犯的一切罪过，那叫上等痛悔。犯上等痛悔的时候很简单，我们可以比如说不一定要念上等痛悔经，犯上等痛悔可以从心里向天跟天主说话，比如说也就这样说哈，天主对不起，你那么爱我，但是我很软弱，我又犯罪得罪了你了，请你宽恕我，你是我的好天主，你是我的好父亲，我不愿意得罪你，我不愿意伤你的心，请你宽恕我，这是上等痛悔。甚至很简单的跟天主说，天主我爱你，我不愿意得罪你，请你宽恕我的罪过吧，那就是上等痛悔。所以告诉我们的孩子，犯了罪以后首先该当向天主忏悔，求天主宽恕，信赖上主的仁慈，决心不再犯罪。第二点，当耶稣也愿意我们犯罪后去办告解，去领受这个修好圣事。因为耶稣复活以后显现给门徒的时候呢，给了他们圣神的恩典，正式委任了他们去继承自己的使命，并给了他们赦罪的权柄。耶稣复活以后，按照若望福音第20章22到23节就这样说，耶稣复活以后看到门徒，向他们吁了一口气，对他们说，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获得赦免。这个很简单，我们的基督教朋友很喜欢看圣经，按照圣经的表面字句字眼去解释，这句圣经太清楚了，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获得赦免。现在就让我把这个显现那个故事讲给大家听。那是若望第20章19节。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害怕犹太人，门户都关着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 就如父派遣了我，我也同样派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吁了一口气，说：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就给谁赦免，你们存留谁的，就给谁存留。我再重复一句，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就给谁赦免，你们存留谁的，就给谁存留。很清楚，耶稣是愿意把赦罪的权柄交给他的门徒。而当然，假如他交给他的门徒，不是单单为了交给他的门徒，是要交给他的教会。所以呢，的门徒后来就是按立主教的时候，也把这个赦罪的权柄传给主教了。后来主教也主圣神父，也把这个权柄去传给神父。所以主教、宗徒、神父都是从耶稣的手中获得了这个赦罪的权柄。但是当然不是神父赦罪，也不是主教赦罪，而是那个耶稣临在于主教跟司铎的这个身，他代表耶稣赦罪。当时不是神父在赦罪，是神父借着是基督借着神父去赦罪。那圣事的观念很奇怪啊。其实我们啊，当然这个很深哈，不一定要跟孩子说，但是我们做爸爸妈妈首先要明白，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的肉身本来就是个标记，是不是？耶稣的肉身是个标记啊。可能你不明白，你看到我，我是徐锦瑶神父，你看到我这个人，你是看到我徐锦瑶吗？不是，你是看到我这个标记。假如我站在你面前，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我的高矮肥瘦，你看到我的肤色，你看到我的头发，你看到我的眼睛，那是我吗？那不是我啊。我的标记，我的身体不过是徐锦瑶的标记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认识整个的徐锦瑶，你不知道我的思想，你不知道我的善恶，你不知道我的心意，你不知道我的心情，你不知道我过去现在未来。你看到这是什么？是个标记，徐锦瑶的标记。好了，耶稣降生成人，取了肉身，成了血肉，圣言成了血肉。这肉身是什么？也不过是耶稣的标记。你看到的是一个耶稣的肉身，耶稣的外表。所以很多人看到耶稣认不出他是天主子，因为耶稣的肉身也不过是个标记。2000年前，耶稣透过他的肉身标记去跟人接触，他用他的手去摸孩子的头，他用他的嘴巴去说出宽恕的话，他用他的手去扶起那些患病的罪人等等。好，那么假如2000年前的耶稣愿意接触人，愿意救赎人，愿意把他的丰富的恩宠赏赐给人，他透过一个他的肉身标记，具具体体让人可以感觉到、听到、看到、摸到。那2000年前耶稣降生成人，他就是为2000年前那几个人吗？不是的，他降生成人就是从那天开始，他要真真实实的接触人。2000年前，他透过肉身的标记，让人听到、看到、摸到。好了，肉身的标记完结了，他死而复活，他的肉身不再存在在这世界上。他能接触人吗？具体的，好像2000年前，具体的，看得见、摸得到、听得到。他这样生成人，就是为了具体的跟人接触。好吧，现在我们问，他现在还能具体的跟我们接触吗？能够，他创立了这个圣事的标记。2000年前是个肉身的标记，那是大奇迹，当然了。今天他能不能透过圣事的标记、礼仪的标记跟我们接触？当然能够。他复活后，按照若望这个记载，他就是创立了告解圣事，他就愿意临在于主教、宗徒、神父的身体，那是代表他。 从前我们念神学的时候，神父什么 Alter Christus 是另一个基督。神父不是神父赦罪，是基督借着神父的手去赦罪，是基督借着神父的口去说话。那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接触到基督，具体的接触到基督，听到基督的话，感觉到基督的临在，经验到基督的慈爱，听到宽恕的声音，那是很重要。我们要告诉孩子，当然我说孩子不一定明白，但是我最希望我们做老师的，做修女神父的，做爸爸妈妈的明白这个道理。2000年前基督降生成人，他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具具体体的跟人接触。降生成人以前，天主能跟人接触吗？能够，在灵性上，在超性上，在心情上，不知道在好了，可以跟我们接触，但是他不愿意，他不够，认为不够，所以他亲自降生成人，让人看得见他，摸得见他。那时候他采取了一个肉身的标记跟人接触，但是他从那天开始，他就愿意永久的跟所有人具具体体的接触，他就发明了一个标记，那叫礼仪标记，那叫圣事标记。在告解圣事当中，他就透过神父之身，透过神父的口，透过神父的手去跟我们接触。我们犯罪，首先该当向天主忏悔，求天主宽恕，信赖他的仁慈，决心不要再犯罪。我们也说过，耶稣也愿意我们犯罪后去告解，因为他愿意我们跟他接触，他要亲身跟我们接触，他要我们听到他慈爱的声音，看到他赦罪的手，接触到他的慈爱。所以他复活后建立了告解圣事，他向门徒说，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，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。所以今天我们确确实实可以透过告解圣事，透过修好圣事，具体的跟耶稣接触。在圣事当中，我们在神父的身上听到耶稣宽恕的声音，看到耶稣宽恕的手，感觉到耶稣宽恕的慈爱。好吧，第三点，其实我们犯罪通常也是因为我们得罪人而得罪天主，或者因为得罪天主而得罪人，所以我们是同时得罪天主跟得罪人，所以不能单单向天主认罪就算了。修好圣事就是在教会里面与主与人一起修好，恢复了天人之间的共荣。有时候我杀了人，我偷了钱，我得罪了爸爸妈妈，跟天主说就够了吗？不够啊。所以我们基督教朋友说，啊，犯了罪就单单向天主忏悔，我们天主教徒认为不是很够。对，一定要向天主忏悔了，这是第一个条件，是最根本的条件。但是除此以外，我们人不单单是有精神，不单单有灵魂，还有肉身，所以在肉身上，在物质上，我们也该做一些事情，我们要做一些很具体的具体的事情，那就是大告诫。所以我们是在主内与主与人修好，我们是在教会里面与主与人修好，我们得罪了天主向天主忏悔，我们得罪了人当然向天主忏悔，但是也该当做补赎，也该当，比如说我得罪了父母，我要向他们跟他们修好，我偷人的钱，我该当去还给人家，尽管是暗中也要还给人家。所以外表的东西我们该当要做，不是单单向天主忏悔就算了。在教会的历史当中，告解圣事啊，曾经圣化了无数的信徒，这点很重要。无论我们说什么，我们要看到这2000年来多少大圣大贤就是透过告解圣事帮忙他们不断的更新自己。 这个盛世也让无数的人达到了圣德的高峰。这个盛世其实是基督送给我们的一件很大很大很大的礼物，我们该当满怀感恩的去接受，好好的善用。不要认为告解是一件麻烦的事情，那不是，告解是一种恩典。我再说，教会里面多少的大圣大贤，就是因为善用了这件告解圣事，他们就能够不断的更新自己，达到圣德的高峰。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多办告解圣事啊。但是这也得提醒在大陆里面很多的教友朋友，其实现在教会里面很奇怪了，有需要办告解的人不去办告解，那些办告解的人很多时候就不需要去办的。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你看到教堂里面很多老太婆老公公，其实他们都是很善良的教友，他们没有犯什么大罪了，但是他们每个星期都去办告解，排着队在弥撒当中排着队去办告解。我的看法，那不是好现象。这些教友都认为要先办告解才能领圣体，我说没有这个规矩，教会根本从来就没有这个规矩，只要犯了大罪的人才需要办告解才领圣体，我们犯了小罪的人只要发痛悔甚至下等痛悔都能够赦罪啊！何况假如我们犯了上等，犯了上等痛悔，什么罪都赦免了，我们的良心就很清洁。其实弥撒当中，弥撒的忏悔礼，弥撒的上主求你垂怜等等，这都是有赦罪功效的东西，我们该当好好的参与弥撒这个部分呢。当然我这样说啊，有大罪当然要告解了，但是千万不要把告解圣事当作是领圣体的准备，不是啊。当我们参与弥撒的忏悔礼，诚心的唱上主情侣垂怜，还有聆听天主的圣言，还有全心的皈依，这一切都有赦罪的功效啊。所以只要我们好好的参与弥撒，我们不必要办告解了，不必要办告解才去领圣体，可以吗？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当然我这样说啊，不要误会了，犯了大罪当然要办告解了，先办告解才去领圣体，否则我们没有义务每个星期去办告解。所以很多人真的说，这些排队去办告解的人其实根本不需要办告解。反过来说，有些真真实实犯了大罪的人，很多星期很多年没去教堂的人，他们不办告解那是很可惜的。假如我们真的犯了大罪，假如我们真的离开了天主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为什么不透过告解圣事完完全全跟天主修好，然后怀着清洁的良心去领圣体呢？所以好的办告解，把告解当作是天主给我们的一个大恩典，一个大礼物，好吗？好，让我们进入第六部分，痛苦不幸天灾人祸啊。好，这里第一条，我们的孩子可能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不幸的事情，比如说他有一天来问我们，妈妈，为什么隔壁的安仔会残废呢？残废啊，是一个残疾人士。好，当他们这样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回答他两点。第一，你要告诉他，孩子不要称别人做残废，更好的名称是残障，残障表示他们的身体或智力有障碍，残障障碍，但是他们可以活得残而不废，身体残但是并不是废物，不是废人，残而不废。海伦凯勒 Helen Keller 是一个又萌又聋的人，他是个瞎子也是个聋人，但他海伦凯勒却是一位很有名的女作家，她的生活，她的著作启发了鼓励了很多很多的人。这个又萌又聋的女作家比很多不萌不聋的人更有本事啊。所以告诉他们不要看那些瘸子啦、聋子啦、瞎子啦，不要称他们做残废，他们不是残废，是残障 残障人士。还有第二点，残障人士大约可以分智力残障人士和生理残障人士两种。智力残障呢，是生来就缺乏正常的脑袋，没有办法像一般人一样有正常的思考能力或者推理的功能。生理残障的人呢，是身体有些部位受损、消失或者畸形，或者是脑部的指令不能有效地传达到身体的各个部分，以致身体有些部分呢不听大脑的指挥，因此而不会动，或者动起来笨手笨脚似的。所以这些人哈，我们称他们是生理上的残障人士。好了，到这一天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了。我有两个经验啊，有一次我们教研中心就有一群人哈，是哑巴，一群呢就是二十来个哑巴来参与弥撒。我们邀请他们坐在那个教堂的前面，就是靠近祭坛那个部分。当我们一唱到上主求你垂怜的时候，哇，我一看，我第一次看呢，所有他们二十几个哑巴都用手势来唱上主求你垂怜，动作很整齐，漂亮极了，我很感动哦。原来这些人没有嘴巴，但是他们的心神是那么合一，身体的节奏是那么合一，他们真真实实表达了对上主的请求啊，祈祷。我们用嘴巴向天主祈祷，他们用手向天主祈祷，他们一点都不亚于我们呢，都不次于我们呢。第二次更好的经验是，我为一群瞎子做弥撒，瞎子大概十几个嘛，那不是参加我们的教员弥撒，但是他们的特别为他们十几二十个，有一个修女是带领他们去来望弥撒，那修女是不是瞎子，那个修女是正常健康的人士。好，到了读经的时候，那修女就如常的读经，读第一篇，那是星期天嘛，她读第一篇，读经一，她读得不错了，读完了以后啊，感谢天主，那么我们静默一会呢，要轮到第二个人了，那是个瞎子啊，他读经，他好奇怪，他拿着那个兔子啊，那瞎子念的书，他就面摸，一面就微微笑，然后就读啊。哇，他读的声音真的好像那是中央广播电视台那个播音员那种，那个声音很清楚，咬字很清晰，那个段落很分明，那个大声小声多多好。他还是一边念一边摸一边念，然后一边微笑，念完了以后，然后啊感谢天主，然后再说啊请大家我们一起唱什么歌什么歌，然后他都领唱。哇，我听起来很感动。确实，事实来说，这个瞎子看不见字的那个人念得比那个看得见字的修女念得更好啊，真的不是开玩笑。所以呢，真的是残而不废啊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那些身体残障的人士，他们一方面不很好，但是他们可能第二方面更好啊。那个瞎子他看不见，但是他念得比常人念得更好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